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对在欧盟组装并进口美国的车辆加征20%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此外，有分析认为移民问题或将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话题。此外，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五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本周举行，中国代表团人数大为减少。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6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宣布了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讨论了落实美朝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以及两个原定3个月后举行的与韩国海军交流项目的演习。在通常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美国一般会从海外增派3000名军人参加，有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这个演习。在新加坡的峰会上，川普总统说他将取消极为昂贵并且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作为对朝鲜承诺去核化的善意回应。朝鲜承诺停止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并于最近拆除了它的核试验设施。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停止美韩军演，称之为战争排练。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拒绝停止联合军演，说军演是防御性的，合乎国际法，同时要求朝鲜停止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对在欧盟组装并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本周五，欧盟对美国关税生效，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如果这些关税和壁垒不迅速被移除的话，我们将对欧盟生产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汽车产业的专家表示，这样的关税将给美国和欧盟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不良影响。3月份的时候，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秘书长埃里克·琼纳特指出，在美国有工厂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对美国本地经济的影响。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的制造商不仅是对美国出口车辆，他们在美国也有制造工厂，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和政府税收。就在川普发推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商务部将在7月或8月的时候结束对进口车辆和车辆零件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调查。但是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高级经济顾问丹尼尔·普莱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川普新的关税威胁使调查过程发生了短路，也结果性的使调查中所谓的国家安全缘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兴建大批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抓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人。这位官员证实，海军已经向海军部长斯潘塞提交了备忘录，列出位于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阿拉巴马等州偏远地区的基地作为搭设帐篷羁押非法移民中成年人的选项。海军的备忘录说，海军有潜力在加州的2个基地各收押47000名非法移民，其中一个基地靠近旧金山，另一个在南加州。 备忘录还说，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附近的一个基地可以羁押25000名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州尤马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可以搭建帐篷，羁押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美国的《时代周刊》是第一个获悉有关这份备忘录的消息并报道的媒体。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在全美进行未雨绸缪的规划，准备应对国土安全部提出帮助为成年的非法移民提供住处的要求。他还说，迄今为止，国土安全部没有要求国防部帮助收容非法移民。美国海军首席发言人希克斯上校被问及备忘录的问题时回答说，不宜对内部拟议中的规划文件进行评论。川普总统决定撤回之前在美国南部边境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也意味着移民问题或将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话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马龙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明尼苏达的一个集会上发誓，要把移民问题作为今年国会选举活动的中心问题。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人道的、合法的移民系统，那么你就要放弃民主党，选择共和党来守卫我们的边境。
几个小时之前，总统刚刚逆转了他之前充满争议的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坚实的、非常坚实的边境线，不过我们会让家庭保持完整。
川普做出退步的原因是全国上下对政策的不满和抗议，特别是在孩子们哭着找父母的音频被公布后，对该政策的愤怒超越了党派。批评人士中包括民主党议员卡明斯。
我们应该达成共识的是，我们不能永远把这些孩子关在拘留营里，躲在公众视线之外。什么样的国家才做得出这种事？这可是美国啊。
What country is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阿特亚瑟等强硬边境政策的支持者则站在总统一边。
移民大量涌入，说明我们开始回到人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所看到的移民人数。川普当局需要采取行动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适当的回应。
但许多宗教领袖都对此表示不满，包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管区的天主教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凯文·沙利文。
To use the means of separating a child from
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把孩子和母亲强行拆散的做法是绝不可以接受的。
For us as Americans.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这次事件的政治影响对总统不利。
It's a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
这是川普当局的公关危机。除了川普和他的反移民同盟外，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萨巴特表示，总统的强硬态度是为了在11月的选举前迎合他的选民基础。
他们当然在关注自己的选民基础，他们要确保这些人到时候会去投票，这对两党势均力敌的中期选举很有帮助。
川普最近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别是在与朝鲜举行峰会之后。不过，这次民调是在拆散家庭的政治风波前进行的。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幼儿哭泣的画面，以及有2300名儿童被迫与父母分开的报道，引发了对政府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愤怒的反应。这些儿童的父母因为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界而被拘留。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迫于压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家庭分离。周四，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这些举动都没有能够安抚批评者。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霍克发来的报道。
梅拉尼亚星期四突然访问了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一家移民儿童安置中心，该中心收容了50多名儿童。录像显示第一夫人参观设施并与工作人员交谈，但没有显示她与孩子们见面的情形。
我要感谢你的辛勤工作，你的同情心。
在华盛顿，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批评了这次访问。
总统派自己的妻子，一位母亲，到德克萨斯州的边境。我刚碰到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孩子，他们想见的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他们自己的母亲。
这次访问后不久，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一夫人登机前往德克萨斯州时的照片。他穿着一件夹克，夹克背后用白色字母印着一句话：我真的不在乎，你呢？第一夫人办公室后来说，这句话并没有隐藏的含义。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各地的一批市长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另一个边界设施，亲眼目睹了移民的待遇，其中有纽约市长白思豪。
总统今天后退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都在说，零容忍依然存在，这违背了美国人尊重逃离压迫者的传统。被拆散的家庭还没有团聚，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为的是这些家庭可以重新团聚。
我们不想让人们，不想让儿童与父母分开。
政府坚称，移民必须遵守合法程序才能进入美国。分析人士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有资格在美国获得避难权。但对于那些害怕留在国内有生命危险的人来说，申请的过程太缓慢了。
所以你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美国，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维权人士也说，由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零容忍政策，许多寻求庇护者在入境口岸被拒绝，这也是驱使许多人非法入境的原因。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本星期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人权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委内瑞拉、中国和古巴等所谓的人权践踏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直接批评人权理事会对作恶者保持沉默，是无耻的伪善。美国为何对人权理事会持有如此强烈的批评态度？退出人权理事会是否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全球人权事业的灯塔了呢？对于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以及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还有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夏明教授认为，人权理事会从不谴责中国，而以色列却年年挨批。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联合国人权那个委员会了，它本身呢也是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机构了，所以呢，美国那个尤其是共和党政府了，对人权委员会的不满呢，其实是对整个联合国了也是不满的。那么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联合国的这个主权的原则下了，那么其实主权呢，那么一直呢就是在干预人权。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那个过去的一直在努力了，想把就是人权呢就是推到了就是高于主权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了、俄国这些国家呢，尤其在联合国安理会里有大国否决权呢，那么他们呢就是一直了就是要用主权呢来那个就是保护他自己的这个黑暗的这个人权记录了，那不受到那个批评。所以呢，在美国的那个眼中看来，那么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呢，现在成为保护世界的这些专制者那个人权的践踏这些国家的这么一个避难所了。那比如他讲的就很清楚，那么在过去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的这么十几年来，那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提议就是针对中国的能够得到通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像我的朋友像杨建立，那么他在日内瓦，那么在联合国那个人权委员会要做就是这些那个报告，或者要那个就是向那个全世界了阐述中国的人权的这些灾难的时候了，中国的这些人权代表也会就是去那个进行现场的干预。同时呢，也会动员其他的国家，还有动员就是其他的联合国的在日内瓦的组织了，那么对中国的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了，和就是民主运动人士了，那么进行抵制，那么进行封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他认为是一个就是一个耻辱了，那么跟这样一个那个就是组织了，那个在人权那个保护上呢是没有太多的贡献的。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是由各大洲了那个派代表了这样组成的，那么47个国家，其中就有就是26个国家是来自于亚洲跟非洲。 那么所以这些国家呢，基本上呢，那个对联合国的人权的这些原则和就是理念呢，没有太多的就是坚持。而且在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呢，很多这些专制国家、流氓国家呢，其实就跟着中国一起在跑。那么在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就是反对许多的人权的事业，所以美国呢干脆就退出来。那么退出来就是让这个委员会呢没有太多的合法性。当然另外一个直接的因素还在于这个人权委员会呢长期呢不谴责那个其他的人权的这个那个就是作恶的国家，尤其从来没谴责过中国，但是他每年呢必须要谴责那个以色列，那么所以这也是美国呢非常不满的一个原因。好像
此外，刘平先生认为人权理事会藏污纳垢，我们来听听刘平是怎么说的。
夏明教授提到的一个数字，说这个他一天到晚谴责以色列，他从来不谴责这个中国。好了，我们再跟大家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人权委员会到今天人权理事会谴责以色列，这个通过决议案谴责以色列多少次？70次。那我们看他谴责伊朗多少次呢？7次，这是10与1之比。可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难道是10与1之比吗？恰恰倒过来。你看这个世界上，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自由之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这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自由度排名啊，大体上是在30名到40名之间，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伊朗在多少呢？大体上是在160名，甚至有时到170名之外。一个170多名的国家，他不怎么谴责他；一个排在30名的国家，他谴责了他70次。所以呢，这个刚才这个陈贵德教授谈到，说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荒谬这个字老早就建筑于美国啊，最近呢对于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批评。美国这个副总统彭斯啊，那次演讲说，这个委员会跟这个理事会，他根本不配称之为人权，因为他所容忍的事情，或者他所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和他这个组织所要应该要履行的职责是相反的。你就看说这个从前这个人权委员会里边居然有一个国家是委员是利比亚，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不得不把利比亚给开除会籍呢？当这个全世界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了利比亚的军队就在他的街头开枪射杀他的平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没法子了，只好把这个国家给除名了。那也就是他这个今天这里边呢，这几乎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藏污纳垢嘛。你纵容迫害人权的国家成为国际人权要在那个地方奔走呼号的国家，这个成员，你说美国留在里边，他实在觉得有志难伸呢，干脆退出也罢了。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美国不是不玩了，而是要实行新战略。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就像特朗普总统了、川普总统了，确实是非常有争议，但是呢，他保守的一些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呢，其实呢也在维护美国呢作为灯塔的作用。因为美国如果能够保守一些自由的民主的这些就是基本的包括市场经济的这些观念呢，那我觉得对那个就是中国呢和对世界的人权事业就是一个推动。另外呢，美国呢退群并不是美国就放弃了人权事业。那么赫利大使呢也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呢是有另外的办法了，我们没有放弃人权事业，我们还会推动人权事业。因为也就是说，美国质疑的就是人权委员会里面这些国家，美国一个强烈的不满就是在于他们有没有资格，就是我们应该有个资格审查。因为毕竟那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在那儿，那么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基本的人权的权利了，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都享有，每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尊重，包括像那个自由的迁徙权，比如说像中国了，禁止中国的老百姓出国，很多人拿不到护照，包括像刘霞，那么像中国了，政府了禁止了我们很多人的回国，那么去那个探望我们的家人，所以呢我们呢根本拿不到签证，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权劣迹斑斑了，那么所以美国呢他的质疑呢是非常有就是。是那个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并不是说他就不玩了，他有玩的。那么美国呢，他有一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美国呢，他呢，你看呢，包括他加强了跟各个民主国家，比如说就是太平洋印太那个合作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他在用新的方法，用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志同道合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就是流氓国家，或者一些违反人权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说美国放弃人权，而是美国呢在采取一个新的一个战略，而这种战略呢可能是面对的就是西方盟国和民主国家，直接去挑战在亚欧大陆呢以上海合作组织了那么集聚在一起的这些中国了跟俄国了还有这些中亚国家。
此外，陈奎德先生认为 民主国家也要加强结盟。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北京现在通过他底下的很多活动，包括底下的经济上的有些承诺啊、支持啊、支持的来拉拢有些人权状况非常不好的或者是非常专制的国家等等，这样一些状况是存在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结构怎么改变，就是说刚才说的很这些国家很多非常蛮横专制的，你像大家知道的前不久垮台的一些国家，利比亚或者支持的那些国家，它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和人权状况相当好的国家，它都是同样的一票，而在这个联合国这个机构里面，它要代表它的国民，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代表性，但是在联合国这个机构里面，它确实它就是说是它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代表，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困难。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实际上联合国这个结构还是有一些所谓改革的必要，包括你说那个现在中共他自己的筹组他自己的那所谓的一带一路那桩就是什么，包括俄罗斯啊，包括这整个的他叫个什么名字啊，就是什么论坛，然后民主国家是不是也有一个结盟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民主国家开始逐渐的建立更加广泛的比过去大西洋公约更加广泛的民主国家的同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有存在感的这样一个实体来对抗这种状况。因为这个状况是在联合国是久已存在，积重难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表示，如果有必要，将对高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所谓的贸易不公平的做法。中国立即宣布将祭出具有高度杀伤力的反击措施，但并未说明细节。美中之间的最新对峙使得贸易战的可能性骤然升高，也导致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跌幅更是逼近所谓的熊市的区域。美国威胁对几乎所有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做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在经济已经面临寒冬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承受和美国的贸易对抗？有关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认为，政治和经济的交叉感染会让中共付出政治代价。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国政府呢，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游戏了。因为首先，美国跟欧盟、日本它的盟国呢之间的分歧了，跟与中国的分歧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盟国的分歧呢，基本上还是在关税上的高低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但是它跟中国的分歧呢，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那个贸易的结构和中国的国家跟产业的这种补贴，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呢，国家以举国之力，对那个市场进行垄断来扶持自己的国营企业，同时呢，通过国家的就是包括间谍行为、黑客行为和偷盗，就是各种就是商业间谍的这种行为呢，来帮助他自己的企业呢，来在全球扩张的问题。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以为他呢可以跟欧盟或者日本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国建成一个统一阵线呢，那么对待美国呢，那我觉得这个估计了或者至少这个宣传呢是完全那个错误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呢，他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自说自话了，也就是把所有的信息呢由他来解读。但是最后的如果贸易战真正的中国政府失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呢就要付出一个非常的大的代价。因为中国政府呢现在它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在于第一，贸易战呢本身呢不应该太多的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那么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因为这一点呢对中国呢是不利的，因为它会危及到中国的这个政体的安全。 但是美国呢，相反呢，是在就是把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呢，跟中国的结构性的那个就是对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伤害和对美国的就是结构性的侵略了，那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美国呢是把它给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战略和地缘政治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中国呢要把它给渲染的那个很大的话呢，那么我担心呢最后呢中国政府呢恐怕呢是下不了台，而且呢这种后面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就是结果，可能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要付出代价，而且呢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呢就是给政治了致命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但是呢今天的政治决策了又给经济了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所以这两者交叉感染呢，我觉得恐怕习近平呢那么要付出一个政治的代价。
此外，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认为，中国在贸易战中没有太多牌。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中国目前确实它的经济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处于非常的关键的非常敏感的时期，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前夕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它是在产业，它处于产业升级的阶段，同时它的货币发行呢也要靠这个美国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作为最基础的支撑。如果这两项都给它冲掉的话，如果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在这一次贸易战中间，很显然大家从中兴事件，从很多很多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产业升级现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巨大的困难。大家现在才看到真相，说中国不是像他过去前些年吹的那样，似乎已经是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超越美国了，成了世界第一了，诸如此类的什么，还差得很远。他正在产业升级的前夕，正准备升级，但是现在遇到了现在一个巨大的关口，贸易战的关口。同时他那个货币发行，大家知道是中国的货币发行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它是完基本上绝大多数是依赖的是中国那个贸易顺差得到的那个外汇储备，来作为它以美元为基底来发行它的人民币的货币发行。如果这个东西一失掉的话，它整个落空了，它整个的金融体系会发生巨大的震荡，所以这两者对它来说都是相当大的危险。如果说他要硬碰硬的进行贸易战的话，所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太多的牌，最后他一定是会妥协。但是他现在中国的现在在这个时刻，面子重于里子，他在外表上他又要对付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要必须要提高声调，刚才说的什么恐怖主义啊，这些所有都是这样，而且他要自称代表其他的国家和美国对仗，刚好大家都刚才两位都讲到了，刚好相反的，实际上是中国在破坏这个所谓的世界体系。
此外，刘平先生认为，中美贸易战中国没有优势。我们来听听刘平是怎么说的。
如果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又出现那样的崩溃的局面的话，这个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或者说得更白一点，今天共产党能够继续的统治下去，它的根基现在就剩下了在经济上还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繁荣。我们特别强调是表面上的繁荣，究竟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对环境的代价，对劳工保护的代价，对于违反经济体制，对于违反这种自由精神的代价等等，都没有算到里头去。今天这个你要讲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如果我们做一个最坏打算，当然刚才陈奎德教授和夏明教授都谈到的这个可能性是这个微乎其微了。那么我们如果就算是一个单纯从一个数字来讲，好了，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完全就陷于中断，中国不买美国东西，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或者是中国来的美国不买，美国去的中国不买。好了，那请问美国的损失是多少？1000多亿。中国损失多少？1年5000多亿。请问是谁所面临的损失？我们单纯谈这个数字，当然背后牵涉的很多因素我们暂且不提。再有一个是外贸在中国所占的这个 GDP 的比重是多少，对美国来讲又是多少，所以谁能够承担得起，或者谁的承受力比较强。再有一个，这个是有多少是可以取代的，有多少是不可取代的。今天美国的东西好，中国这个要课征大豆的关税，中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农民养猪的饲料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 就中国说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其他国家原先他没有进口美国的大，他原先这个大豆他这个没有出口到中国，现在他总之就是这个货物的可取代性，美国的大豆不卖给中国，美国是不是可以卖给其他的国家？还有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他这个底气是比较足的，现在的经济是比较在呈现上扬的局面，然后他这个就业的情况是非常好，美国现在还有上百万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就如果每一个人呢都不计较这个高低的话，那几乎不是一个充分就业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底气是比较足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互联网的这个严格管制之下，但是依然有多少人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是
也许现在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许他可以从其他的渠道获得一些更正确的讯息的时候，对中共政权呢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中又有一位在受到神秘疾病的影响，在一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受到微弱而模糊但是不寻常的声音和压力影响，并被诊断为轻微创伤性脑损伤之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健康警告。国务院说一名在古巴的工作人员目前有类似的症状，请听报道。
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来源。
我想我们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调查仍在继续。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导致了这个疾病，谁应当对此负责，这是很清楚的。中国问题上，调查也仍在继续。我们对此的态度非常严肃，当我们有更多信息了解到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以及谁应当对此负责时，我们一定会向大家通报。
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又有一名在古巴的美国人身体不适，正在接受医生检查。这起最新病例标志着总共有25名美国人在古巴被这种神秘疾病困扰。古巴方面否认任何参与或了解针对美国公民的行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埃塞俄比亚政府说他已经取消了对246个网站和电视频道的封锁，这是该国新总理上任后最新的改革措施。埃塞俄比亚总理埃哈迈德的办公室主任阿雷加星期五在推特上做出以上宣布说，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被解禁的网站中包括两个主要反对派的网站，一个是总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另一个是总部在明尼苏达的奥罗米亚媒体网。很多被解禁的网站都在海外运营。在另外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星期天将取消世界各国中唯一不准女性驾驶汽车的禁令，这一举措对沙特阿拉伯女性是一个里程碑。迄今为止，她们出行只能依靠司机、男性亲戚、计程车或其他出租车服务。六月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政府开始向已经持有英国、黎巴嫩和加拿大等外国颁发的驾驶执照的女性发放沙特驾驶执照。这些女性在获得驾照前要先接受一个简短的驾车考试。不过，沙特阿拉伯的大多数女性都没有驾驶执照。沙特阿拉伯的驾驶学校刚刚向女性开放几个月，很多女性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彭博新闻社说，接受采访的沙特阿拉伯女性对有关驾照的新进展相当矛盾，既对能够驾驶汽车感到兴奋，又想维护传统文化。他们说，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社会才能接受这个变化。汽车公司正准备迎接这一变化的到来，预计沙特阿拉伯的1000万女性可以驾车后，汽车销量将猛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表示，与中国对话有风险，而不对话注定会失败。与此同时，关注中国宗教现状的团体继续对梵蒂冈改善对华关系持有负面的立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三个途径，官方代表团互访，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开展文化交流。他说，梵中官方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对中梵谈判焦点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表示乐观。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教宗的以上说法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达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近期中犯关系问题时说，中犯之间保持着有效接触。刘百年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的三个渠道，中韩两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接触了，第二个人之间的 交往，后来他已经也有交往了，第三个文化留学过去也有一开始，也有一些，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刘百年表示，梵蒂冈应该从所谓正义出发，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他说，
天主教最主要的是要从正义出发，圣经上说的，耶稣亲自讲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主教或者神父，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不信仰宗教的人面前，要光荣天主。现在世界上，中国不信仰天主教的有12-13亿多，他们现在要问，天主教是主持正义的吗？主持正义的，为什么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亚洲新闻还说，方济各表示，中国人民的耐心值得获诺贝尔奖，美善的中国人懂得等待，时间在他们一边。教宗说，他本人非常尊重中国。香港荣籍主教陈日军对教宗方济各与中国政府接触一直持谨慎态度，对此方济各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表示，陈日军是善人，不过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上有点怕。方济各说，对话有风险，但是他宁愿冒这个险，不谈则注定失败。对华援助协会是专注中国宗教迫害状况的人权团体，该组织的英文编辑布莱恩尼·劳伦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将产生很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影响。他说，很显然，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改善，而我们看到的是那里宗教迫害在全面加剧，所以我并不指望中国会有所改善。该组织网站最新显示，中国端午节期间，新疆约40名维吾尔族人因拒绝配合官方宣传包粽子或吃粽子而被送入去极端化改造营。5月下旬，中国国内五大宗教的爱国爱党人士被组织参观井冈山，网上传出主教、神父和修女身穿红军装的照片。另外，贵州省活石教会牧师仰华近日被从监狱接回家，因为他已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另外报道说，台湾外交部表示，教廷一再向台湾强调，中犯对话只是为了解决主教任命等事务，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官方公布的新闻照片，有意或者无意透露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有关信息，引起了关注和不同的解读。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强调建立海上强国的目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官方公布的电脑模拟照片显示，尼斯编号003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将有3个弹射器，战机起飞频率因此增高。航母仍采用传统蒸汽动力推动，排水量约8万吨以上。香港明报说，从这艘航母的效果图看，该舰采用平直甲板设计，而不是辽宁舰和中国首艘航母的滑跃式甲板。模拟照片显示，中国3艘航母003、002、辽宁舰以及大批其他附属舰只编队航行。中国大陆环球时报以照片信息量真大为题做了跟进报道，并引述大陆军事专家宋忠平的话说，解放军武装装备发展的规律是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从时间次序上看，目前开始建造这艘航母完全正常。对于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种虚虚实实这几年在中国的相关网络或者一些这个媒体其实多所有讨论哦。
是。
但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未来一个趋势，不管是之前所传出所谓平甲板型的航母，或者是运用蒸汽弹射，或者更先进的电磁弹射，那我认为那中国都在做相关的发展，那相关的技术也是不断的积累，那因此我认为当然就目前所说的获得有限资料很难判定这些相关讯息的真伪哦，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佐证。
报道显示，这张照片所配发的新闻并非是有关航母的建造，而是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和重点工程总指挥胡文明近日在公司内部紧急应付人事危机的新闻报道。鉴于该集团原领导人孙波近期落马接受组织调查，引发舆论对中国军政领域相关动态的高度关注，胡文明于是密集走访该集团各单位。照片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高层会议正在进行，而会议厅大看板上正是这张照片。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的确在青岛视察，并深入海军核潜艇部队，大谈建立海洋强国的梦想。这张照片的公布是否暗含某种信息？环球时报说，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建立远洋海军、蓝水海军。建立蓝水海军，航母当仁不让。这张图片表明，打造蓝水海军是中国军队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即使对这张照片发表的意图存在猜想，舆论还是热衷对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进行技术性讨论。明报援引澳门军事专家黄东的话说，蒸汽动力是中国目前最成熟、功率最大的动力系统，而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需要的大功率反应堆，中国目前缺乏经验，一步到位风险很高。对此，郑继文说，中国可能会首先在较小规模的舰艇上进行核动力系统的试验，积累经验后扩大到航母。他说，
我认为核动力的可能性哦，就短时间内来说，我认为可能获得落实的机会还是不是那么大。毕竟中国的这个核动力的船舰，除了核潜艇外，它水面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核动力的。
是，
因此，那就大陆过去以来一些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模式来看，哎，那直接在航母上加装这种核动力，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大胆，而不符合它过去以来发展惯例的一种做法。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尚在研议当中，黄东还谈到了中国第三艘航母，购自乌克兰瓦良格航母基础上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早就老旧，缺乏真正战斗力。届时替代的应该是第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30年拥有6艘航母。不过舆论同时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建立蓝水海军将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际，有分析人士说，川普政府正在全盘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这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事务教授沙特星期二在该校一场美朝峰会与台湾外交的座谈会中表示，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曾经有过几次，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降低中国的重要性而受台战机，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进行的。即便中国不高兴，但美中关系并未受到实质影响。因此，沙特认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谨慎有系统的推进美台关系，不但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他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对中国的态度比以往历任政府更为强硬。川普正在全盘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其国安团队不乏对台湾友好的人士，美国国会也充满着对中国的强烈反感，对台湾的支持更为提升。因此，从这些条件来看，当前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大好时机。沙特说：
我们正在进行全面性的重新评估，它会走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对我来说，它对美国官员及决策者会有一些影响。他们是否还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必须遵从从中国对某些特定议题的利益，甚至是台湾，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这个关系的价值的看法等等，都和奥巴马总统及其执政团队非常的不同，所以就是如此。而且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憎厌也极为强烈。
鲍尔亚洲集团资深主任马益廷在会中提到，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北京当局加大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力度，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度访问中国，不仅提高了习近平对行塑区域事务的信心，也让他对如何处理台湾议题更有自信。因此，在美朝峰会之后，台湾很可能成为东亚唯一的热点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思考台湾在其东亚战略的角色。马益廷强调，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秩序的立场上都是美国面临的独特挑战。当川普政府为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接触未能产生预期效果而重新校正对中国的政策时，美国也不能把台湾当作一张牌来打，因为这么做将置台湾于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同时也会导致区域盟友对美国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上星期耗资 2.55 亿美元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大使馆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在台北内湖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国派出教育文化驻青罗伊斯出席仪式，引来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不过，美国国务院说，这是美台关系的里程碑，反映出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易明星期二在该智库网上的一篇访谈中表示，尽管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的揭幕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有任何改变，不过川普政府一直都比较直言不讳地谈论美台关系，这意味着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台关系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会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正在准备之中。媒体报道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美俄峰会预计下个月在川普总统访问欧洲期间举行。关详情请听报道。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赞成举行俄美峰会。
美国总统本人多次说过，他认为峰会很有帮助，我赞同这一点，这是真的。
两人见面可能会在7月11至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之前，或者在川普两天后访问英国之后。川普本月稍早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这一组织，恢复八国集团。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取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分析说，俄罗斯加强与韩国关系，期望更多的利用首尔的力量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来平衡北京的影响，避免过于依赖中国。利用韩国总统文在寅这次访俄，克里姆林宫大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三方合作，并将更为积极地介入东北亚事务。 俄罗斯甚至可能秋季在远东主导召开有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中国参加的五方或是六方峰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虽然俄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这是韩国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韩国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们认为，与韩国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倒向和全面依赖中国，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也期望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韩国没有类似的戒心。冷战时代，韩国把苏联看成是朝鲜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把韩国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韩国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2个月。都说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迄今也没有享受去韩国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后，俄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他说，两国贸易合作特别紧密，三星、现代等许多大财团都在俄罗斯有很多业务，这些财团同俄罗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现代等财团领导人在内，大约有200多名韩国企业界领袖这次一同随同文在寅访俄。文在寅访俄也受到俄方很高的礼遇。20多年来，很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经发表过演讲的仅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寅这次在国家杜马发表了演讲。文在寅称，他同普京想法类似，韩国将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韩国同样也将支持推动由克里姆林宫倡导的建设连接南北韩双方和俄罗斯的铁路网、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网的项目。他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朝鲜，最后抵达韩国南部的釜山。除了经济意义外，这些项目能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能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寅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得心应手。韩国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也表示，韩国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不久前访问了平壤并会晤金正恩后，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几天前也访俄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期望能够同金正恩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也准备好与金正恩在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驻关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也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说，莫斯科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该提出更多的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朝鲜呼吁取消制裁，为朝鲜提供能源支援，以去核化为掩护，为朝鲜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此外，利用文在寅访俄，俄罗斯还将试图说服韩国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的外交活动。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和文在寅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九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也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九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的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把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以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了普京总统、总理梅德韦杰夫外，文在寅星期五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文在寅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加密切的私人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模。他还将前往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韩国与墨西哥的足球比赛。文在寅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调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有多达57%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去韩国旅游。但是也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说，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关系时，也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韩国也与俄罗斯的一些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韩国签订合同，决定从韩国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把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说，这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最近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无论是南部的恐怖主义，或是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东部的各种威胁，他们对我们集体安全的威胁尚未消失。马蒂斯国防部长说，2014年以来，北约成员国之间的责任承担得到改善，当时只有3个国家的军费达到 GDP 的 2%， 去年是1/4世纪以来整个北约军费支出增加最大的一年。2018年8个国家已经达到 2% 的承诺基准，到2024年，更多北约国家的军费将达到 GDP 的 2%。 马蒂斯说，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中，我们将继续执行必要的军事行动，粉碎有形的哈里发，防止伊斯兰国达伊沙卷土重来。我们将不懈地付出努力，与理念相同国家合作，我们将打击全球的伊斯兰国，因为这仍是一个全球战。为了支持这些努力，北约正在把目前在伊拉克的活动过渡到可持续性的非战斗训练任务。与伊拉克新政府一道，北约将运用伊拉克的成功，强化他们长期的反恐努力。马蒂斯说，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继续得到改善，阿富汗的全部6个军团被部署到全国各地，这展示了阿富汗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北约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在为其人民谋求一个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秩序。 马蒂斯防长说，近70年来，北约一直在努力维护我们这些民主制度基于的价值观和原则。美国人民仍致力于这个联盟，我们期待着与其他成员国一道维持我们的核心功能，即集体防卫我们的人民，促进和平与安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